在台湾有很多弱势家庭的学童兼着适当的照顾和陪伴，甚至连三顿吃饱都很困难，当孩子无法度得到适当的关教，伊的行为和性格就容易被杂乱的环境来吞噬，甚至开始逃学逃家，变成社会不定时的炸弹。婚姻家父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叫做希望学员。咱继续要来邀请的是云林家父林湘玲督导，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希望学员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咱先请湘玲跟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湘玲。
咱接下来就来请教到湘玲，为什么咱云林家父会成立这个叫做希望学员啊？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父会开始成立希望学院是大概民国九十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因为社会环境变迁啊，个人情绪控制比较不好，然后一些生活压力跟其他变数的影响，我们就发现那个儿童跟少年受虐待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而且当初那时候环境的话，其实安置机构是比较少的，所以那时候云林家父中心就想说，哎，我们就开始来募款，筹建受虐儿童跟少年的安置机构，就叫希望学院，所以我们就开始募款。我们除了跟社会大众募款之外，我们没有办过那个圆游会啊，然后有那个儿保慢跑，我们也卖过 T 恤啊、电话卡，然后我们还有拿那个竹筒去各学校分发，就是希望用小钱汇集答案，然后募款。那我们这样前前后大概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终于在九十五年买到地，然后开始新建。啊，九十八年整个学院盖起来，所以我们要从九十八年开始成立，然后开始收需要的儿童跟小孩。我们希望就是借着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后可以帮助他有稳定的成长跟学习，那不管他原生家庭原因是如何，换了一个机构他可以重新开始就有稳定的学习，就是希望学院会成立的目的这样。
是，那希望学院服务的对象都包括哪一些？
我们学院只有两个楼层，所以我们大概收十二到十八岁男性的儿童跟少年，那大概他有受虐啊，然后还是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照顾他，还是他有那个不适合住在原生家庭，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机构。那我们是接受各县市政府还是地方法院的转介，然后经过评估需要的话，我们就让他住到我们的希望学院来。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哎，为什么你们只有收男生而已？那因为机构只有两个楼层，要是收两性的话，可能一天到晚会出人命这样。对，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我们的服务对象锁定在男性。啊，目前我们有安置十七个国中、高中的小孩。
啊，来到希望学院，我们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们学员做的可就多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安置机构，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需要人照顾小孩，所以我们工作人员有生活辅导员、有社工员督导，还有我们的行政事务员。那我们帮小孩做什么呢？那在生活辅导员这个部分呢，他主要在生活的场域帮助小孩，就像说，哎，大家想到了什么健康医疗照顾啊、营养照顾，那还是生活上的行为，还是一些教导、财务的规划啊，然后如何去管理钱，然后跟人的互动，还是说我们整个原生家庭服务这个部分是生活辅导员他们负责照顾。那社工的部分呢，他可能就会协助儿童的就学啊、就业辅导，他有情绪行为上的问题，我们就请谘商师来帮他做协助，就是解决他这些的问题。那我们也会开发他的兴趣，那看他有什么兴趣就帮他媒合相关的资源，这是社工做的部分。那孩子的部分呢，其实原设我们大概用四大方案 来照顾我们的小孩。我们比较有特色大概就是我们才艺培育方案，进入我们学院的小孩他们都知道我们泰国是必修，大家一定想说，哎，为什么要学泰古？因为我们都是男生。那时候就是我们大概一百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主委陈太勋就觉得，哎，你们都是收男生，那他们学泰古这样可以消耗他们多余的精力，而且可以训练大家团结合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主委就帮我们找了老师，也帮我们买了泰古，所以我们泰古队就开始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十四年，我们有很多小孩因为学泰古，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有一技之长，当成他未来的职业。目前他们也受了很多外界的表演。那我们除了我刚刚说的泰古跟单车之外，我们还有烹饪社啊、篮球社、魔术社，然后还有街舞社，还有灯光音响社。那我们最近还有个电竞社。大家想说，哎，怎么他们你们学为什么可以这么多才艺？因为通常来到安置机构的小孩，他们成绩普遍都不好，所以在他们都有低学业成就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人回家都觉得，哦，督导他是老妈，我成绩不好，就他就觉得很受挫。那我们就想要让孩子做什么事，他会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而且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除了我刚说那个泰古跟单车是必修之外，其他都是小孩有兴趣让我们去媒合。那我们这些乐团也成立很多年，我讲一下我们那个主唱好了，他原先他都不敢，可是我们觉得他声音很好，所以他刚开始上台主唱的时候，他唱歌都是看地上，可是经过这几年的训练，他就是很大方。那现在我每次一旦有那个音乐发表的时候，哇，台下就一堆迷妹，那个孩子也觉得，啊，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们的才艺培育方案就会让孩子，哎，找到我能做的事情，他觉得很有自信。所以我们就一直用才艺培育方案这个部分来教小孩。 他做了才艺培育方案之后，我们还有自立生活方案。因为通常来到机构的小孩，他是原生家庭的状况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他可能就会住到机构住到18岁，他才会离园。所以我们从小孩子一进来，就希望他需要的能力，我们都先帮他装备好。就像说，小到可能怎么洗衣服啊，那整理好我自己的环境；然后大到我可能你如何去存钱啊，然后我如何去领钱，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教小孩。就是我们自立生活方案，就是教小孩这些他需要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们还有那个儿少自主方案，因为通常机构里面的课程我们都是安排好的，那我们不希望孩子有这么多的依赖性，就希望他除了接受你安排他，他也可以想说，哎，我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儿少自主方案就有一些活动，孩子会让孩子去想说，哎，孩子自己规划，那我们生辅员就会旁边协助他们，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训练他们机会，让他学习为自己发声，那可以为自己倡议。因为其实通常在机构小孩他们会比较自卑，那很多事情他不敢讲，所以很多时候他可能是比较弱势，还是大家不注意的一群。那我们通过这个儿少自主方案，就让孩子他可以学习为自己发声，那争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儿少行动方案，因为机构小孩都是接受外界帮忙嘛，那我们是希望在孩子离园之前，你除了接受别人帮忙之外，我也是有能力的，我也是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志工服务队，就是我们会去跟社区做一些结合，就像那个环境清洁啊，还是说去老人机构服务啊，因为我们小孩有很多才艺嘛，他可能可以陪老人玩游戏啊，还是表演给他们看啊，那老人就会觉得很开心。就像有一年就骑单车去花莲，去那个红叶社区跟那个老人协会做联谊，他你就跟老人认识，问问看，哎，阿嬷阿公叫什么名字，然后跟他玩游戏。那结束之后，就有个阿嬷就说，哎，他在家里吼，他的孙子都不理他。他说来到这边，都有想要跟他玩，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这个志工服务队一直下，因为孩子觉得啊，这样很有意义。那我们每天都会跟小孩子讨论，我们除了做这个还可以做什么。那后来孩子有一年就想说，既然我们这么多才艺，我们可以去跟其他机构交流嘛。所以我们有跟新义幼儿园联络过，就是我们有用游戏，因为他们新义幼儿园所有小孩子比较小。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去玩游戏。我是觉得这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孩子的转变，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的学员算是让孩子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在家里都是做自己。那天我们去新幼院，因为他们是打球嘛，他说我要把球让给小弟弟打，不然他都没有机会玩。哇，那当下听到之后，其实工人都想要爆泪，这样子想说啊，怎么小孩会这个样子？可是我就觉得这是这些方案给孩子的一些转变，在无形中这样。所以其实这些方案就会持续下去，因为我们有看到孩子的进步跟改变，我是觉得让我们觉得哎很安慰，然后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地方这样。
咱听到像你安尼讲，希望学员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方案来帮助这些儿少，嘛，好因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可以走。是不是请像你一旦来分享一下实质的案例呀、
啊？说到这个案例，其实我们全体的工人都会觉得啊，这个工作虽然是真的很辛苦，可是真的很有意义。那我要分享这个小孩叫做，我们就叫阿翔。阿翔大概是国一的时候来到学员，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人注意这个小孩的存在，因为这个小孩子比较内向，而且他会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在机构里面嘛，是团体，是通常会是比较闹的小孩比较会受到大家注意，因为阿翔就很安静做他的事情。那因为我刚刚说到我们有很多才艺培育方案嘛，那阿翔在过程中发现他是喜欢吉他的，所以他开始加入我们的乐团。他每天都自己会练习吉他，练很久的时间，可能几个小时，练到老妈都以为他没有回来，结果他们就说啊，没有啊，阿翔在寝室里面弹吉他。那就这样过了他高中毕业之后要上大学，他就觉得、欸、他好像没有办法可以念大学，他就想说、欸、还是他就不要念算了。那师傅跟他说、欸、可是我觉得你吉他弹得不错啊，要不试试看我们用吉他去推甄上大学。阿翔想好啊，他也可以试试看。然后后来他真的用吉他推甄推上了大学，而且他念的分数还蛮高的，所以后来他就上了高雄的表艺系。那表艺系这四年中，其实因为他个人比较喜欢幕后嘛，所以他在幕后部分他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那在阿翔大概大三的时候，因为暑假寒暑假他们都有时间嘛，所以他就有暑假时间就是回来我们学院当生辅员助理这样子。那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他就跟那个一个乐器行有接触，就是可能哎、欸，我们有些因为我们有小孩在乐器行学习，那老板跟他接触过程中就觉得哎、欸，这个小孩还蛮细心的，而且这个部分他还蛮有研究，就问他说哎、欸，那毕业有没有兴趣想要来乐器行当老师，还是就来工作。阿翔觉得我可以试试看啊，好啊。所以他毕业退伍回来之后，他就真的去那个乐器行做。那后来因为他真的很认真，而且他都会不断精进自己，就像说他很会看影片啊，那让自己在这个功力上更好。所以他们那个乐器行里面的老师之外，其实他也负责维修的部分。我们的学院里面也有才艺队，所以我们后来就跟阿翔说哎、欸，你有时间不要回来就当我们乐团的老师，就是等于你可以回馈一下。那阿翔就说好啊。那所以他现在他毕业大概也快三年了，所以他一直在这个乐器行做得很好。听说他最近老板想要给他升职跟加薪，他就觉得哎、欸，这孩子真的是表现得很好。那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阿翔，就觉得有时候他回来他还是可以跟弟弟们说你们可以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说我们大人讲很多都不如哥哥讲的一句话有用这样子。他一直来回馈这里，其实也是我们工作团队很好的助力这样子。那阿翔他说他有时候因为他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要靠自己。他说他虽然离园这么多年，就觉得就希望学员真的是很像是他的家。那有你，我还收到他给我的红包，我当时真的觉得好感动，就觉得真的小孩是长大了，对啊。所以虽然说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在机构里面小孩都有一些情绪跟行为上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他是愿意来机构，其实我们是愿意好好的照顾他，所以我是觉得有开始，其实就会有不同的转变这样。所以阿翔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也让很鼓励工作人员就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这样子，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是，听起来哈非常不简单呐、那希望学员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来帮忙的？
其实因为我刚刚说我们机构是24小时轮班，我们生辅员常常缺。为什么缺呢？因为大家觉得工作很辛苦，而且你还要轮班。可是我觉得虽然他辛苦，可是他真的很有意义，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孩子教给我们比我们教的他多这样。所以大家是那个社工相关科系毕业，想要来尝试一下，我欢迎大家投入生辅员行列。那当然我们教务中心其他地方也是有需要社工员这样。那欢迎大家，要是愿意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尝试。我是觉得我很建议大家年轻的时候就是做一下你喜欢的事情，虽然辛苦，可真的可以收到很多这样子。
你在台湾有很多工作，每一年都有上万名不幸的孩子，因为家庭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让他们无法拥有到成长阶段应该有的爱和温暖。也期待大家到三天，给孩子一个公平的未来。非常感谢湘玲，
谢谢大家。